大家好，我是刘铁铮，我的新专辑《催眠瘦瘦瘦》已经在上山微电台上线了，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山微电台《催眠故事会》，本节目由上山之声文化传媒与铁铮心理工作室联合出品。
你好，我是铁铮，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催眠并不是催人睡觉的意思，催眠也并不神奇，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跑来跑去的，而是聚焦在某一个焦点上。事实上，催眠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天。现在，请你坐下或者躺下，调整你身体的姿势，去体会催眠的感觉。当你去体会你的呼吸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地去感受，或许你会感受到有一股热流在你的头皮间涌动，它缓缓地滋养着你头部的每一个细胞，让你劳累的大脑得到有效的休息。在这股热流的滋养下，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和舒适。现在，让这股热流顺着我们的脸庞缓缓地向下游移，你的脸上会有一种痒痒的、麻酥酥的感觉，但你并不用手去挠你的脸，因为这种麻酥酥的感觉会带来一种放松的体验。现在， 热流顺着你的颈部继续向下，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还有你的肩膀也渐渐地觉得放松下来，有一种温热的感觉。之后，这一股暖流顺着你的双臂继续向下，经过你的手臂、你的手腕，你会感觉到你的手心也有温热的感觉。这种温热的感觉让你很容易放松下来。现在让这股热流顺着你的十个手指缓缓地排出体外，而随它一起排出的还有你身体中的一些不适的感觉，烦闷的感觉也缓缓地排出你的体外。你的身体在暖流的抚慰下得到有效的滋养，获得一种轻松和舒适的感觉。当你感觉不错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动一动你左手的拇指，对，非常的好。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大都听过神笔马良的故事，对小孩子来说那可真是神奇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啊，从前有一个孩子名字叫做马良，他的父母死得早，他靠着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他从小喜欢画画，可是他却连一支笔也没有。不过这倒也难不倒他，他到山上打柴的时候就折一根树枝在地上学着画天上的飞鸟，他到河边割草的时候会用草根蘸着河水在岸边的石头上画水里游动的鱼。到了晚上 回到家里，就拿着一块木炭，在墙壁上把白天画过的东西一件一件再画一遍。虽然没有笔，他也照样可以画画。一年一年的过去，马良画画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有一天，他在村口画了一只小母鸡，结果村口的上空就成天有老鹰在打转。还有一次，他在山后画了一只黑毛的狼，吓得牛羊都不敢在山后吃草了。不过，马良的心里还是有一个愿望，渴望自己能有一支真正的笔。有一天，马良干了一天的活儿，非常的疲倦，回到家躺下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窑洞里亮起了一阵五彩的光芒，来了一位白胡子的老头，递给马良一支笔，说道：“这是一支神笔，你要好好的用它。”马良接过来一看，那笔金光灿灿的，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他高兴地蹦起来，谢谢你啊，老爷爷。可是，马良的话还没有说完，老人已经不见了。马良一惊，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才发现这原来是个梦。可他低头一看，又不是梦啊，因为那支笔真的好好的就在自己的手里呢。他用笔画了一只鸟，鸟扑扑翅膀飞到天上去，还对着它叽叽喳喳地唱起歌。他用笔画了一条鱼，鱼弯弯尾巴蹦到水里游走了。马良知道这真的是一支神笔呀。有了这支神笔以后，马良会替村里的人画画。有的人家没有耕牛，他就给他们画上耕牛。有人的家里没有犁杖，他也给他们画好。他还画水车、 化石墨。马良拥有一支神笔，画什么都能够成真，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进了邻近村里的一个贪心的人的耳朵。那个人趁着马良不注意，把马良抓去，要他画金元宝。马良不肯画，就把马良关在一间马厩里，也不给他饭吃。夜晚飘起了雪花，很冷，可是马良用神笔画了火炉和饼，既没冻着也没饿着。吃完了饭，他又画了一架梯子，趁着天黑攀上这梯子，翻墙逃走了。逃出来后，马良又用神笔画了一匹骏马，跳上马背向大路奔去。马良连日带夜的在路上跑了几天，到了一个市镇里，看看离家乡已经很远了，他就在这儿住了下来。马良画了很多画，拿到街上去卖，但是他也怕别人知道他用的是神笔，于是他便不让他画的画活起来，画成的东西总是少点什么。可是有一天，他原本是画了一只没有眼睛的白鹤，可是画好了之后，不小心溅上了一滴墨水儿。白鹤眼睛一睁，扇扇翅膀飞上天去了。这一下，人们都轰动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当地的官员的耳朵里，他们把这件事奏给了皇帝。皇帝就降下旨来，派人把马良招到京城去。马良不肯去，他们就把他抓去了。可是到了皇宫，皇上叫马良画一条龙，他却画了一只壁虎；叫他画一只凤凰，他却画了一只大乌鸦。大壁虎和大乌鸦十分的难看，还在皇宫里乱爬乱叫。皇帝气坏了，就命令卫士们抢下了他的神笔。皇帝拿到神笔，就自己来画了。先是画了一座金山，然后又画了一座金山，重 重重叠叠地画了许多。可是画好之后定睛一看，那哪里是金山啊，明明是一堆堆的大石头。皇帝想，画金山不成，就画金砖吧。画了一块嫌小，又画了一块还嫌小，结果他就画了长长的一大条的金砖。可画好之后，那哪里是金砖啊，变成了一条大蟒蛇。皇帝没有办法，只好把马良放出来，假惺惺地对他说了一堆的好话，说要给他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还要把公主嫁给他，招他做驸马。马良假装答应下来。皇帝把神笔还给了马良，要马良给他画摇钱树。要那摇钱树上长满了钱，轻轻一摇就能掉下来许多的钱。马良提起神笔一挥，结果无边无际的大海出现在眼前，蓝蓝的海水没有一丝波纹，亮闪闪的，就像一面大镜子。皇帝的脸一沉，马良又在大海的中央画了一块小岛，然后在岛上画了一株又高又大的摇钱树。哇，那摇钱树发着耀眼的金色的光芒。皇帝赶紧说，快画只船。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着人上船去了。可是那船不动，因为没有风。马良就又画了几笔风，大木船开动了。皇帝心里急，嫌船走得慢，大叫着风再大些。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结果海面动荡起来，白帆鼓得满满的，木船急速地向大海的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不安地吼叫了起来，卷起滚滚的浪涛，大木船摇摇晃晃。皇帝大声地喊道，风够了，够了。可是马良不去理睬，还是不停地画风。风更大了，吹来厚厚的乌云，又是鸣雷又是闪电，下起了暴雨，浪更猛了，海水 不断地往船上压去，最后船翻掉了，皇帝和随从们都沉到了海底，而马良又能够自由自在地去画他想画的东西了。可能每一个小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也会希望自己拥有这样的一支神笔吧。那么大朋友呢，虽然知道这是童话，但是会不会心里面也藏着这样的渴望呢？希望自己不用费太多的力气就能够拥有想要的东西呢？还有一个故事也和画画有关，说呀，有一只老虎和一匹马，他们是好朋友。他们住在哪儿呢？他们可不是住在森林，而是住在一个画室的地毯下面。你会不会感觉到奇怪？他们怎么能够住在地毯下面呢？住在这座房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她也很奇怪，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会变得这么扁啊？扁得可以待在地毯的下面。老虎和马一起回答说，因为我们都是想象中的动物呀。小女孩又问，那要把每天吃的食物藏在哪儿呢？马说，也藏在地毯下面呗，因为他吃的甘草也是想象中的甘草。有一天，小女孩拿了一张纸出来，在上面画了好多块的糖，放在了地毯下面。不一会儿，他就听到地毯下面有咯吱咯吱嚼糖果的声音，还有快乐的声音传出来说，好甜哦。又有一天，小女孩在一张纸上写道，老虎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把纸放到了地毯下面。马伸出头来说，我来告诉你，老虎啊，最喜欢吃甘草三明治了。小女孩说，那一定是你喜欢的，对不对？马伸了伸舌头钻了进去，老虎出来了。老虎说，我好想要一块手表啊，这样我就知道每天的时间了。 小女孩就画了一块手表给老虎，另外她还为马画了一些甘草三明治。马和老虎都非常感谢她，一起给了她一个吻。小女孩又问道，你们还要什么别的东西吗？我快要回去睡觉了。他们说，我们想要一把雨伞。小女孩说，可是地毯下面根本就不会下雨呀。哦，对了，那应该也是想象中的雨啦。于是他就为他们画了一把雨伞，然后他就上床睡觉去了。不过他接着又想到，有一把漂亮的新雨伞却没有下雨，那不是很扫兴吗？于是他就在一张大纸上画了一些雨，然后踮起脚走下楼，把画纸悄悄地塞在了地毯的下面。第二天早上，他一走下楼，就看见画室里有好深的水。老虎和马把伞撑开来，倒过来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一个圆形的船里一样，飘来飘去。女孩想，一定是我把雨水画得太多了。吃完了早饭，小女孩回到画室里去的时候，妈妈正在打扫房间，在用吸尘器为地毯吸尘。不过，吸出来的东西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雨伞，当然，也没有老虎，没有马。小女孩坐了下来，拿出她的绘画本，画了一只熟睡中的老虎和熟睡中的马。妈妈干完活就走出去了。不一会儿，在画室里就从地毯下面传出来轻微的鼾声了。除了真实的世界，我们还有一个想象的世界。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而在我们每个人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分得清想象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但是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就渐渐的走出了想象的世界，来到了真实的世界。 但是有关想象世界的那些感觉也还依然会留在我们的心里。